找个位置坐下来。如果你不是参加这堂就业概论的课，你就可以麻烦你到外面去。好，如果你可以坐到前面一点，也许你会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要来一起探讨关于但以理书这本先知书。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从但以理这本书当中学到许多属灵的教训。求你亲自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算是大家最有兴趣但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一本书，但以理书。我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在准备的时候还在思想，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大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发热心，自己写了一本自己的你叫什么圣经中览或者圣经概论，然后讲一本书一本书去写它的背景它的什么。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但以理书。为什么写但以理书呢？因为看了几本参考书，然后看到它里面许多的预言里面的解释的应验的什么以后，哇，叹为观止，赶快写下来。哦，写完以后想说，哎，这本书这么精彩，那印别的书也有啊，所以一本书一本书去找。所以写每一本书的时候找五六本教材，然后我就自己写一个，就说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介绍每一本书的东西的话怎么写，所以是第一本书但以理书。所以我不是按照次序的，第一本是但以理，第二本我忘记是写以西结或什么，然后一本书一本书这样写，所以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最引起我对圣经尤其旧约圣经的兴趣的第一本书是但以理书。所以难怪上学期师母开但以理书的时候人满为患，好多人都跑去了。那但以理书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也非常不容易读。但以理书呢也同样的有很多关于预言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很多人很好奇很想知道。那么也有很多的应验，如果说我们说旧约先知的预言应验，以应验的角度来说呢，但以理书有非常非常多已经应验的，或者在这个圣经学者讨论当中觉得是已经清楚的应验的，有很多很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来讲。那也因为我写这本教材的时候是已经蛮多年了哈，所以思想慢慢在成长中，所以有些观点可能跟我现在所写的讲义上的有一点点出入。那大家也知道师母是这个圣经的这个比我还要深入的学者，那所以他有些观点跟我未必相同，经过讨论以后这是我的结论。丈夫跟太太意见不同的话呢，大部分太太都是对的所以呢有些观点我要做一些修正，虽然不是很大的修正，不过有一些修正会对大家可能有点帮助。那么我先说一下但以理书整个的背景，然后我们再谈讲解的内容。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时代背景的人呢？那么事实上在你们讲义历史书里面有一个表，那么这个表我们也会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哪一页呢？在你们这本这个手册里面的29页，就是犹太人被掳及归回时期的表。这个里面就看到但以理书这个书写作的年代，但以理这个人的年代，以及跟其他时代背景的一个相对。换句话说，在更早有一个表提到以色列国犹大国怎么灭亡的哈，那么后面的半段这个把它稍微等于说放大，你就会了解纪元前60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犹太人南国犹太人第一次被俘虏的时候，605年。但是就是在那一年，这个先知但以理被俘虏，他自己本身是皇亲国戚，或者说他是贵族子弟，是属于皇家血统，是属于王子这一类的人。因为当时呢耶路撒冷京城没有被攻破，没有被烧毁，但是呢被包围，在这个兵临城下的时候，最后犹大国的国王等于说屈服，屈服的话呢就等于说 甘愿把犹大国变成巴比伦帝国的一个我们叫做番薯国，那不是吃的番薯啊，就是属于他的这种国，那么一定要进贡的。那么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你一旦要屈服的话呢，就得派一些人质。那人质你去大街小巷随便抓一些人算什么老几啊？所以一定要找皇亲国戚。所以因此犹大国这个皇帝家族里面的贵族子弟就有一些人被带到巴比伦成为俘虏，成为人质。那么但以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俘虏的。所以犹太人第一次俘虏就是但以理，是第一批被俘虏的人，国家还没有灭亡，但是已经这个岌岌可危了。然后第二次兵临城下，这个耶路撒冷差一点又被毁的时候，纪元前这个593年，在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先知，是应该下礼拜会讲的，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他是祭司，他第二次被俘虏。那第二次俘虏的人范围就更大了，人就更多了，不是仅仅皇亲国戚。那一次是等于说他们成为一个藩属国，可是又想要叛变，因此巴比伦军队又来了，最后他们又打败了，最后说好好好，我们都投降。那这一次呢，就带走了一批有工程技术的人员。反正如果来美国移民，就知道分很多类的哈，第一类优先，第二类优先，所以第一类到第三类优先通通走了。第一类优先就是特殊杰出人才，通通被俘虏了。所以因此，以西结是祭司，在第二批被俘虏，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第三次当然就是纪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了。灭亡的时候，那就是只有三种命运：被杀的、被俘虏的，以及被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么被杀是战乱中被杀的，被杀被烧死的，怎么等等的。被俘虏的是剩下的一些人，那么还有一点价值的都俘虏了。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我们当年丐帮的子弟，就是当地有很多乞丐，那些没有人要的，那没有人要，连巴比伦人都不要了，所以那种就留下来了。所以残破的家园就留给那些乞丐啊，这些麻风病的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所以当时犹大国剩下的是这种人，那其他的能走的，看起来像样的，能够有点本事的，没死的，通通带走了。所以纪元前586年的时候，犹大国灭亡，圣城被毁，圣殿被烧，整个耶路撒冷惨为平地，然后成为一个空城。那那个是犹大国命运的结束。那么因此在这个背景的里面，你要知道但以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一次被俘虏的。那么先知耶利米是在这个之前就开始的，那他的结束是一直预言说到犹大国的灭亡。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可是耶利米哀歌写完之后，耶利米书还没写完，还有继续写到后来他们有些犹太人到了埃及等等，所以这个故事差不多在后面就结束了。但是耶利米书等一下会看到，但以理有提到说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70年之后，犹太人被俘虏要归回，他读到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已经在这里了。70年后，纪元前536年，巴比伦国灭亡。知道灭亡时间是纪元前538或539，巴比伦人被波斯人灭亡，然后换成波斯王朝。那么波斯王古列王的时候下令犹太人回国，那个就是被掳之后70年的事情。所以当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是他被俘虏70年之后。那因此关于这个背景，但以理被俘虏的时候几岁，那么大概应该是在16、17岁。有两个推测，第一个原因，超过60、70岁，那你就准备到70年之后他有多少岁。如果30岁被俘虏，70年之后他就100岁了，对。所以16、17岁被俘虏的话，70年后他已经86、87岁了，很老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说是16、17岁呢？因为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这一批被俘虏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皇亲国戚被俘虏，世界各国凡是被巴比伦打败的所有的贵族，所有的王子们通通俘虏到巴比伦王宫供养3年。好像这个巴比伦大学3年，3年之后就势立在王的面前， 啊，当然要经过考试了，不合格的就淘汰了。淘汰了之后，剩下的就可以侍立在王的面前服侍王。所以，如果十六七岁，三年之后20岁，蛮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他18岁进巴比伦大学，三年之后21岁毕业也可能。所以总而言之，差不多在20岁前后，不会太老，因为大学生不会，大学不会收那种30几岁、40岁太老了。所以巴比伦大学大概只收那种年龄的。所以推测是在那个年龄，16、17岁、17、18岁的但以理，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就被俘虏带到巴比伦，然后就展开了他在这个异邦异国的这种流亡的命运。啊，这是整个但以理书的背景。那但以理书它前半段第一章到第六章比较多是属于像历史的，或者是属于像是个人自传式的，有很多的故事，个人的故事或者国家历史的一些背景的。第七章之后呢，比较多是所谓的预言。所以第一种，你把整本但以理书要分类分段落的话，第一种分法依据性质和内容，1到6是属于传记，属于历史性的，7到12是属于预言性的。但是等一下会告诉你另外一种分法，也许有另外一层的含义，也许等一下再说。那因此1到6章提到很多但以理自己个人的生平，一些当时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在旧约里面，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特别有好几方面。第一，但以理书我们现在列在先知书，可是在犹太人的犹太教的经典，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在犹太人的经典当中，但以理不是先知，他叫做著作类的作者。因为犹太人的经典分3种，第一，摩西的律法，它叫 Torah， 第二个叫做先知书，先知书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大部分的历史书，犹太人叫它叫做前先知书。前先知书包括什么呢？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个还有这个列王记上下，这叫做前先知书，我们叫历史书的。还有后先知书，后先知书就是从大先知到小先知，通通叫做后先知书，除了一本，应该除两本啊，两本除外的，一本但以理书不算，另外一本耶利米哀歌不算。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都列在著作类，一般文学著作类。那么耶利米哀歌被列为著作类，原因题材它是一个诗歌，可但以理书这么多的预言却不列作先知，怎么回事？这很有意思的。原因是照犹太人的说法，所有的先知都是蒙召出来做先知的，但以理却没有明显的蒙召出来做先知的经历。神给他做先知说预言的恩赐责任，却不一定有蒙召的经历，这在犹太人的解释。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是同样的观点来看了，所以因此犹太人不把但以理放在先知书。但是以我们来看会觉得，他虽然没有一个像以赛亚第六章那种蒙召的经历，也没有像先知耶利米那样很清楚的说，我从年幼神就呼召我出母腹做他的先知，然后他也跟神之间讨价还价一般，虽然没有这些经历，他仍然很明显的他有先知的职分、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托付。这是基督教跟犹太教对于但以理的这个身份地位的一个看法上的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但以理呢是少数圣经人物当中至少没有明显的看见错误的人。剩下只有两个人，严格说只有两个人，圣经在写他的传记、写他的故事的时候几乎好像看不出瑕疵的，一个是约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儿子约瑟，没有特别看出任何被记载关于他不好的东西。第二个人就但以理，近乎无缺点。那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的传记缺点就很多了啊。暑假我们要讲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看出他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当然没有写缺点的人未必没有缺点，写了很多缺点的人不一定通通都是缺点，这点要了解啊。所以写有写的目的，但至少但以理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圣经上好几次，有3次神称但以理，或者说天使称呼但以理的时候，叫他叫做大蒙眷爱的人。大 大蒙眷爱的人哈，这个希伯来文如果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呢，最接近的或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用法，只用在一个人身上过，就是耶稣。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不是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大蒙眷爱的人"的希腊文的翻译法。这圣经上只有一个人跟耶稣一样，曾经被天使、被神公开宣布说：“这是我所爱的人。”除了耶稣之外，就是但以理，而且三次。所以这是一个但以理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当然在以西结书14章14节到20节，但以理、约伯和挪亚三个人是被并列的，提到说虽然有异人，好像约伯，好像挪亚，好像但以理，你也只能因着自己的义自己得救，你救不了别人，你的子孙也不会因你得救。所以谈到三个异人，约伯、挪亚和但以理。那以西结我们刚刚说过，你看刚才那个表哈，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很多时间是重复的，同时代的人物。挪亚是很早以前的，比亚伯拉罕还早的人物。约伯也是很早的，我们说过几乎比所有的诗篇还要早的是约伯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族长时期的人物。可是从约伯、从挪亚嘣一跳就跳到当代的人物但以理，这被称为三个异人。所以这个但以理在整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在整个圣经当中，他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这本书也是一本叫做启示文学的书，好像启示录一样。那就谈到这个启示文学的特征了，不是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启示文学的题材。启示文学就是说它除了谈到预言以外，启示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个书它的文学的语法内容里面特别多象征性的文字，我们叫做 symbolic 啊，象征性的文字，比如说很多的比方，有一些数字，有一些是东西等等。那么但以理书里面提到一个金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啊，然后四个象，四个巨象，有熊的，像豹的，像什么的，像什么的，这种都是象征性的文字，象征性的叙述，就是启示文学的特征。那所以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四活物，什么四活物？全身满了眼睛，六个翅膀，很多就哇 UFO，也是就那个飞碟，不是很多很多眼睛，很多那个灯吗？哇，满了眼睛会转的等等。那不一定是这个是那个，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字，象征性的东西，这是启示文学的特征。那另外一个启示文学的特征，它是用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一些关于预言的事情，一些真理的东西。甚至你可以这样讲，启示文学为什么用象征性的文字、象征性的符号来表达一个真理？就好像耶稣说，我不用比喻，我就不讲真理，要让你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清，就是故意用一层薄纱盖在那个上面，让你呢若隐若现，是真是非的看不清楚的，这是启示文学的特征。所以启示文学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的好奇，就在于说，哎，他在这来讲什么，这个是不是那个，那个是不是那个啊？但是就是雾里看花，这是启示文学的特征，因此他故意用象征性的文字。那么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旧约的书信啊，旧约的先知书，旧约的所有历史书，90%以上都是用所谓的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的文字写的，少数几本书，有时候几句话或者一小段是用不是希伯来文写的。但只有但以理书很特别，但以理书呢有很长的一段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是用亚兰文写的。你知道亚兰文希伯来文之间的关系好像法文跟德文的关系一样，法文、德文、英文都属于拉丁语系的，所以拉丁语系都有 ABCD， 那写写 ABCD 也差不多。但是你懂点德文就知道了，差不多是差不多，也差很多的。比如德文有一个像个贝塔那种字，它不是等于英文的 B 的，有些发音是相似的，意思是这样，虽然有些字母是不一样的，俄国人的字母是有时候倒过来写的啊等等，但是同一个语系的。所以懂德文的人不一定懂法文，不过呢半猜半猜，有时候某个字又是一样。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就是亲戚，很接近但不相同。那么到了后期，当以色列人被俘虏之后的后期， 亚兰文成为中东的主要语言，而希伯来文却逐渐失传，逐渐失传。所以上次我们一年多两年前，我们谈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建圣城重建完了，然后献成礼拜，文士以斯拉讲道，摊开圣经，然后讲道，那旁边有十二个利未人站在旁边，那个干什么呢？在翻译，因为他读的是希伯来文圣经，十二个文士就帮他翻译成亚兰文。当时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太人的难民，通通大部分都不懂希伯来文了，反而懂亚兰文。但以理书中间有一段，从第二章的头头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全部是亚兰文学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会帮助我们去分析整个这个但以理书的结构，所以这边我就要有一个补充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荧幕太宽了一点，所以我要分开讲。但以理书整个十二章的结构大概怎么说呢？首先你看上面哈，第一章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二章除了前三节以外都是亚兰文写，所以亚兰文呢二六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八九十十一十二又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一个语文上有这个特征，所以这个写的特征，当然语文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目的。譬如说他用希伯来文写的话呢，你可以说假定读者是犹太人，亚兰文是通用的国际语言，两百年前的欧洲的甚至全世界或者以欧洲为主的世界的共同语言是法文，你不懂法文你啥也地方也别去了，所以法文变成共同语言，欧洲人任何地方欧洲人必须用法文，甚至更早的是用古拉丁文，所以亚兰文是国际语文。二到七章用亚兰文写，就是说这个预言所说的事情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包括巴比伦人、波斯人等犹太人，任何住在中东一带的人，只要你懂亚兰文的，你都可以看，你都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当他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呢，那这些人都不懂，除了犹太人。所以你可以从这样语文来分，就是说他为什么分语文，就是有一些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有一些是给全世界的。那么因此如果说你要从这个结构再往下分析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第一章是希伯来文写的，那是序言，这个序言主要是介绍但以理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等等。那真正的内容反而是二到十二，那二到十二就分成两段，一个是二到七，等下会说明。二到七，当然我们说的到第六章为止，很多像历史、像传记一样的。第七章开始是讲预言，这是一种分法。但这种分法也许更好，就是二到七呢是一个我们叫做T.S. 的那种排法，就是这两个是对称的，四跟五对称，三跟六对称，二跟七对称。那等一下我们一章章讲它的内容，就会注意到第二章就讲到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一个大的巨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对不对？巨像。然后后来但以理就解释了，这个像所代表的是一个帝国，金头代表尼布加尼撒王，然后等而下之一直下来，所以谈到一个地上的国度，等一下会详细说明。第七章讲到四个怪兽，像熊像豹最后一个是怪兽，是无法形容的怪兽，什么有铁牙什么东西的。四个怪兽就讲到四个将要有的帝国，又是地上的国度。所以二跟七要一起看，一起对照，讲地上的国度。第三章跟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讲到两个有关的故事。第三章是讲到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尼布加利撒王从这个金像开始，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金像，然后通令全国的人要拜这个金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不肯拜，就被丢在火窑里去。第二章讲这个故事，结果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被火烧死。第六章讲什么？巴比伦灭亡了，波斯国起来了，但以理被重用，成为全国最高的，像个宰相一样，别人嫉妒但以理，然后就通令全国三十天之内不准向任何的神明祷告，除了像波斯王，但以理不管，一天三天，一天三次祷告。结果我的朋友就告密，告密就被丢在狮子坑里去，对不对？结果狮子没有咬死他。 你就发现三跟六对称都是什么呢？圣徒受逼迫，为了宗教，为了信仰，为了拒绝拜偶像受逼迫，所以这两个又是一个对称。四跟五谈到什么呢？四跟五谈了两个东西。第四章是讲尼布加人撒王又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什么一只怪兽在一个树下等等。那但以理就解释了，这个怪兽就是这个在树下的人后来变成一个像野兽的人，他说就是你尼布加人撒王，你心高气傲，精神失常，一直到你谦卑认罪的时候你才恢复人性。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人的狂傲以及神的主权，你再狂傲，你在神的手下你就得服下来，你不服下来你就得吃苦头。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巴比伦王伯沙沙王也是心高气傲，波斯人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整个巴比伦城被包围了，他仍然开一个庆功宴在那边狂欢，然后呢拿犹太人圣殿中的金的器皿是圣杯拿来装酒，在那边喝酒，在那边取乐。然后神就忽然间在那个宫廷里面出现，用一根手指在墙壁上写字。那么当然全国那时候在场的文武百官皇帝都大惊失色，皇后就说了，通国只有一个人有办法解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就是但以理，就是但以理出现就解释。他就告诉波沙沙王，你心高气傲，所以你的国度今天晚上就要从你拿走。那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了。所以呢同样的提到人的狂傲以及神的掌权，第四跟第五，你就发现这个结构是这样。好，等一下我们再详细叙述一些内容，然后我们再回头来。那么八到十二是讲其他有关于犹太人最关心的一些预言，下面呢画了一些人头。这个人头是这样，黑的都是坏蛋，那红的是好的啊。黑的坏蛋就是主要叫敌基督，敌基督。红的呢是好的，带着一个冠冕，那是真正的王。那是什么王呢？那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所以第二章的里面不是有具象吗？那个具象所代表的就是坏蛋，地上的国度。结果呢有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那个巨像的脚下，那整个巨像就噗冰消瓦解。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就是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跟这个敌基督。然后到这里来第七章，不是四个怪兽吗？那这四个怪兽的里面呢当然就代表四个国度，四个国度。可是到最后呢他就提到有一位好像人子，他把这个国度毁灭了。那好像人子的，你知道耶稣每次都自称人子，那么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耶稣每次自称人子的时候他的典故就来自于但以理书，因为人子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基督人子跟敌基督地上的国度。那第八章里面这个点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基督呢没有明显的表达在那里，是暗示的。暗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敌基督，他必定敌对另外一个东西，因此被暗示的东西是隐藏在那里，没有明说。那么这边有明说，这边是没有明说的啊。所以第八章第九章以及后面的有两个地方很明显的提到敌基督，提到那个所谓的小脚，等一下我们都会详细说明的，那就是敌基督。可是好像没有提到基督啊，那只有在第这个九章的时候基督有很明显的提到，有七十个七，等一下有个表来看，七十个七就提到有一位神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那个字明显就是基督。所以因此那个人物是凸显。从这样一个理解来分析这个但以理书呢是比较容易一点。好，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大的架构，大的一个框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然后我们再来提出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部分。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当然是一个序言，也是他的一个自传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们说过但以理被俘虏的时候很可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那么当时被俘虏的不只有犹太人，还有别的国家民族的人。那么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在第一章第三节提到，都是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啊，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的。那么还有其他种族的一些人一起，那么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在巴比伦大学，那么巴比伦大学是很好的，全世界当时的世界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最高学府，而且管吃管住的，食宿费全免，然后吃王的酒和王的膳，哇，吃御厨的这个好吃的东西的。可是呢，偏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是一个简单扼要，但是是一个关键的字眼。犹太人当然饮食上很多规矩，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的，猪是不可以吃的，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很多很多的规矩的。那么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缘故，不肯吃巴比伦王所吃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那么喝酒，犹太人是常常喝酒的啊，他们酒是没有禁忌的，任何酒都可以喝的，那为什么不喝酒？所以你可以说食物他有些不吃有这个原因，喝酒犹太人所有的洁净不洁净的礼仪从来不禁酒的，那为什么但以理不喝酒，他三个朋友也不喝酒？原因我觉得除了这个宗教礼仪上有些不洁净的东西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想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哈，国破家亡，身在国外，我想他没有心情也不愿意在国外还在那边好的喝辣吃香的喝辣的这种之类的，这个什么时候什么环境，所以他那种也许是拒绝这样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我想是一种洁身自爱的表现，酒能够乱性，所以呢他为了避免这个，他干脆一点酒都不喝，喝酒不犯罪，可是我为了避免喝了酒以后造成了其他后果，所以我干脆不喝。他采取一个自己对自己采取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他立志。我自己从圣经当中深深地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在神的面前的成败，不一定是成大功立大业的成败哈，而是说在神的面前的价值，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出发点很重要，立志，心智立对了，你的一生虽然有神的管教，有时候有波折，你就蒙神悦纳。立志立错了，或者没立志，这种人就是谁不要的。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所以他是在年幼的时候，他立志，他定志，不用王的酒、王的膳玷污他自己、污染他自己，他洁身自爱，这一点他就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自己成为蒙神眷爱的人，那问题是，你立不立志的问题。你立不立一个志向，愿意竭力的讨神喜悦。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尤其刚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慕道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步，你立志洁身自爱讨神的喜悦，你的一生蒙福。如果你一开头信主你的动机就不对了，就想说信主当然了很多好处嘛，看那些基督徒哎呀真是蒙神祝福啊。昨天我也蒙了一个福，大家知道我四月底要去香港，我没有香港签证，那么拿中华民国护照的人呢、去香港就很麻烦。香港歧视两种人，最歧视的是拿台湾护照的，其次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的，两种都歧视。因为只有这两种人去香港要签证，其他人都不要签证，因为香港是观光嘛，所以任何国家护照到那边都可以自由进出，至少三天两天五天，台湾一天都不可以，所以我没有香港签证，要办呢6到8周。那有些人就建议我去弄个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是弄白皮书，就是美国的再入境的一个东西，它叫白皮书 （Re-entry Permit）。那我申请的时候，那个机构告诉我，快的话20天，慢的话60天才拿到。那60天我已经都过去了。我昨天拿到白皮书了，我一算，哇，还不到20天呢。那我做见证的话，一听哦，对呀、基督徒啊，尤其做牧师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 他也在申请白皮书，他比我早一个礼拜申请，我还今天还来不及碰到他，我要问问他你拿到没有，如果还没拿到一定说就是啊，你是牧师啊，神特别恩待牧师啊。那可能基督徒呢，神特别恩待。那如果你信主的原因就是说，诶，如果做基督徒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我这个教我非信不可，对不对啊？很多基督徒也做见证啊，自从我信主以后，好像车祸别人会受伤我都不会，这个卖房子别人卖多少钱我卖得更好的价钱，买房子呢别人买了这个价钱我卖得更便宜。你看，如果你信主一开头的动机都错的话，那个一路就错到底了。立志，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立志。所以为什么这是个序言，就是提到但以理这个人以及他三个朋友后来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一章第八节是个关键性的字眼。当然当一个基督徒说我为了主的缘故我可能不做这个或怎么样，我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但以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他说不要吃这个王的酒，不要喝王的酒，不吃王的膳。他求这个太监长容许他这样做。可是太监长了，第十节对但以理说，我怕我的王我的主他派进你们吃的饮食，我如果还发现你们呢变瘦了变焦了变黄了，那我这个太监长这个管饭食的我的脑袋就没了。那么但以理怎么回答呢？十一节，但以理的太监长所派管理这些的这个委办说，十二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意思就是说，我呢是决心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容许我们这样做。那么招呼他们的这些委办就不敢，那就打个商量，这样好，给我试试看十天。如果十天之后我们只喝白水吃素菜，如果真的是面黄焦瘦的话呢，你就看着办好了。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哇，这个好像赌他一赌的样子，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应该的态度。不然有就是说反正我是这么样的，你看着办好了，你交不了差那是你家的事，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为难。所以但以理的意思就是说，我决心这样做，但我也不让你为难，好吧，我们试试看十天，如果十天的结果正如你所说的我就听你的，但十天之后呢，如果照我所说的一切反而更好的话呢，你肯不肯呢？那这委办一听，当然这合情合理嘛，好，试试看十天。十天之后呢，十四节，然后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哎呀，这个俊美很好啊，肥胖啊，不，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啊，就相当于中国唐朝时代。唐朝的时代就是胖的才叫美，所以杨贵妃就是胖胖的。你到了今天选美一定是淘汰的，可在那个时候俊美肥胖，你看，所以那时候唐朝画的画，所有宫女啊、公主啊、漂亮的都是胖的啊，或者是明明瘦的都画成胖的啊，所以都是宋朝就不一样了。宋朝的赵飞燕是瘦的一塌糊涂，据说可以站在叶子上都不会倒的，那么轻，你知道。所以宋朝有宋朝的胃口，唐朝有唐朝的胃口。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俊美肥胖就是胖的。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俊美肥胖，所以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一段，我就会想起那一位弟兄。有一次去他们教会讲到，刚好我在讲但以理书，那段时间这个夏令会嘛，他们教会主办，他说他们教会的好像是执事还是长老，那正好他也在场，那正好我要讲但以理书，我说你知道吗，二十年来我每次读到这一章这一节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因为你实在是俊美肥胖。他很胖啊，不是很真正很胖的胖，不过就是白白的肉多多的，然后真的是俊美肥胖。那当然今天很多人提倡吃素的，有些人说你看圣经上不是有吃素吗，但以理就是吃素的，不过他有不同的理由这样做。圣经上从来没有特别在别的场合提到说鼓励吃素，这是有不同的原因，但主要他强调就是说结果因着神的保守，他们好像没有吃那么多营养的东西，反而比所有吃的那些营养的人反而身材更好，身体更好。结果后来这些人不但身体好，而且他们的智慧超过别人。所以到了第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你就发现他跟他三个朋友一共四个犹太人，就在所有的这一批 巴比伦大学应届毕业生当中名列前茅，就开始势力在王的面前了，这个序言就结束了。那第二章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那当时很多会解梦的人，那么你知道这个今天在西方很流行的看这个星，有些是看星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星座的哈，这个都来自于巴比伦的。OK， 如果你相不相信你是什么巨蟹星座，什么什么星座的，告诉你信的就是巴比伦的教，也是巴比伦开始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像那个吉普赛人看那个水晶球的，那个也从巴比伦开始的，那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知道的很多，所以他可以解梦的，看天象的一大堆。好，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做了梦完以后，他就把全国的人找来，要他解梦。但问题就在这里，那家人说可以啊，王你把题目告诉我，我就告诉你答案。王说我忘了，然后呢，你们得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然后再帮我解释。那术士说那是强人所难嘛，题目都没有还要有答案。哎，尼布甲尼撒王就蛮横，就蛮横在这里。哎，你就是得告诉我题目，还要告诉我答案，你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了。因为如果你告诉我题目，我凑答案都可以凑个答案给你。连题目都没有，但是你又知道你做了什么，好像又记得。如果一讲讲错的话，你就不对，那我反正不对，马上杀头了。这些魔术家，这些搞法术的人，当然没办法。结果神就赐给但以理这种智慧，他就可以解答。那这个解答呢，当然是在后面哈，就提到一个巨象，31节，第二章31节，这个象头是金的，胸膛翅膀银的，肚腹和腰铜的，脚是铁的，然后脚是半铁半铃，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铃，它腿是大腿，脚是小腿。 OK， 所以大腿是铁的，小腿跟脚掌是半铁半铃的，然后有10个脚趾。然后有看见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铃的脚上，然后就把脚凿碎，于是整个像都垮下来了。然后他就提供解释，他提到说这是以后的一些国，那么第一个是指金头，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然后以后有一个国，再有一个国，再有一个国。好，他有这样解释。那么问题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像是代表什么？那当然这边我就要稍微说明一下，在49页啊，这个讲义49页，我把好几个所看到的意象一起排列在那里。那么这边所列出的观点，49页这个表上面的观点，基本上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当然在教会系统里面有好几种派别，有一种派别我们叫做自由派，自由派又叫做新派，又叫做不信派。一个新派、自由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比较 liberal， 就是说比较随心所欲。然后随心所欲的意思，也就不相信圣经是真正有神而来的权威性的，叫自由派的。那么通常对于神迹，他们采取怀疑的态度；所有的预言，他们都不承认有任何的预言。所有的预言对他们来看都是历史的改写，就是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成为事实了，我把它改头换面。当成以前说的，那不就预言了吗？历史是事情过后我回头看写的嘛，预言是事情发生前我就先说了才叫预言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是历史的事件，假如时间这是早这是晚的话，预言是站在这里讲的。历史呢，历史是回头看的嘛。那问题是，假如有一个人在历史之后我看见了，然后我假装我是这个人在这里，我用这个口气再说一次，就历史就变成预言了嘛。所以 liberal 基本上的解释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些东西是的，可能都大部分都应验了，可是应验的原因是有一个在但以理以后的人物，在那个后面的人物假装他是历史之前的但以理先知，用但以理的口气再说一次，然后所有的历史都变成预言，而且都应验。这是自由派的解释。那么另外一种派别，我们是今天叫他是历史之前的但以理先知，用但以理的口气再说一次，然后所有的历史都变成预言，而且都应验。这是自由派的解释。那么另外一种派别，我们是今天叫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表所代表的是福音派的观点。那福音派的观点又有分很多的系的，那么福音派当中比较多的人才是这样的观点，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表所代表的是福音派的观点。那福音派的观点又有分很多的系的，那么福音派当中比较多的人才是这样的观点。但是等一下我会介绍另外一种的观点，也是福音派的啊，也许值得参考，而且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这样说：第二章所说的金头是指巴比伦帝国，因为但以理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的是银胸是什么，铜腹是什么，铁腿是什么。那么根据福音派大多数的传统的说法呢，银胸是波斯马代国，就是巴比伦帝国之后下一个帝国就是波斯帝国。那这个波斯马代的原因是这个帝国是两个民族共同建立的，波斯族和马代族，历史上通称为波斯帝国，是因为这两族当中呢，波斯人远强过马代，所以因此到了后期的皇帝都是波斯人，很少有马代人。可是初期的皇帝有好几个是马代族的人，那么一个族大一个族小，所以到后来都变成波斯族了，就称为波斯帝国，其实是波斯马代帝国，同一个帝国。然后再下来一个帝国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打败波斯，所以很可能是同。那波斯希腊帝国的下面一个就是罗马帝国，因此降下去了。那么自由派也同意是这样的解法，原因是他认为但以理书真正的作者是罗马帝国已经建立之后的那个人，所以他是在纪元前200多年，希腊帝国已经没有了，罗马帝国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这样看的时候，哦，当然有了，这样写过去的，所以自由派的说法。那么福音派的说法是认为这是预言，但是应验，应验。那当然，等一下还会看到第七章四个巨兽，也是一个对一个，狮子、熊、豹，还有这个怪兽，也是这样对上去的。那么其他有几章，像第八章讲到公绵羊、公山羊，那只是提到其中两个。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第十一章是提到特别讲到波斯帝国最后的情况跟希腊帝国最初的情况。那这是在第十一章，那你可以这样看。那当然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也是福音派的观点，是属于非传统但是是近代的福音派的学者，越来越多人采取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什么呢？基本的立场是这样，因此我跟我太太商量过以后，我觉得它很有道理，所以呢要做一点的修正。基本的观点是这样，清楚明白说的你就认定了，你还说了嘛，没有清楚明白指明的你就不要任意穿凿附会。这个是他，那个是在，也常会搞错。所以因此如果这样角度来看，第二章金头但以理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加尼布加尼撒王，你就是第一个金头，你就是巴比伦帝国，那没有话讲，没有争议的。第二个呢，他没有说哪一个国，第三个也没说，第四个也没说，所以没说的就别说，这目前的观点。当然有可能这边所说的是对的，但是也未必他一定就是这些。重点不在于银胸是谁，铜腹是谁，铁腿是谁，重点的是整个的金像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地上的人所建立的国度，而这个地上的人的国度要跟神的权柄、神的国度对抗。这耶稣所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要跟神对抗的。那这个巨像所代表的就是人的国度，而从你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巴比伦开始。 This is the point， 这是他的 point。 那么你去把这个把它对起来，这个对起来，除了说哦历史完全应验了以外 amazing 以外，其他没有什么好处。但是缺点会一箩筐的，缺点一箩筐就是说有时候穿凿附会嘛。那么在每一个历史的里面都很容易说，哎，你看这个像那个，那个像那个啊，譬如说希特勒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啊，希特勒，但以理说到他了，哪呢？哦，哪一章哪一节，他是希特勒。 那前一阵子沙漠战争开始的时候，啊，那个萨丹胡森有，但伊里书有萨丹胡森，又拿了一个萨丹胡森。那过几年又来一个什么？所以毛泽东时代也有人说毛泽东在哪里？你都可以从但伊里书中找到毛泽东，找到希特勒，找到萨丹胡森，还找到以后的人物，找到以前的人物。那每一个都言之凿凿，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隔了一个时代，不是，那才不是毛泽东了，那又是什么了？但是，一方面很有意思，就是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语文，启示文学，雾里看花，哎，都是差不多，可都不一定是。它主要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帝国，人的帝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领导人物，都好像从某一方面好像是，但它主要的目的不要让你认定。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他，主要认定就是这个整个所代表的是什么？他主要代表的是这个都是人所建立的一个帝国。主要的你会发现的，第一，在第二章里面看见的是从金到银，银到铜，铜到铁，以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价值越来越低了。金的变银，银的变铜，铜的变铁。论金，从论两的，论钱的，论两的，论金的，然后论盾的。对，这种价值一直下去了。第二个，硬度越来越硬了，金是很软的，对吧？银比金稍微硬一点点，铜更硬一点。对，铜海你可以做刀嘛，可是铜刀碰到铁刀呢，削铜如泥，一刀切下去，这个铜刀都断掉了，所以铁是更硬的。硬的意思代表说，统治的力量也好，或者军事的力量也好，越来越强。可是有趣，到最后的时候，却是半铁半泥的，是一种混杂的。好像这个人类的历史政治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基本上好像表达的是这个。那当然因为有这个表，所以而且第二章第七章是对称的哈，所以我就先跳过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讲到第七章。第七章的预言里面呢，又看到一个，就是四个巨兽。这四个巨兽呢，有趣的是第七章第三节，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啊。然后第二个第五节，一个兽像熊，膀胯而坐，口齿含着三根肋骨。第三个呢是第六节，一个兽像豹，背上有四个翅膀，四个头。最后一个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第四个怪兽，他没有说像什么，他只是说有大铁牙，吞吃绝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么这个兽有十个角，十个角里面有一个小角长出来，十个角等等一个小角，关键的字眼。好，一个就是这样对啊，狮子是巴比伦，熊是代表波斯马代国，他甚至说三根肋骨是指什么呢？打败三个当时的一个帝国，埃及、巴比伦还有吕迪亚，吕迪亚就是今天的利比亚，他这样对的。那么豹代表希腊帝国，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国家分裂成四个，所以四个翅膀四个头，看起来也很像。最后怪兽就是指罗马帝国。那十国十角呢，显然是指的罗马帝国以后的发展。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分成十个国，不过因此最后的这个通常是指的将来的，将来就是连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看到的。那么因此十个角引起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讲脚趾头有十个，这边有十个角又是十个，这边有小角，对不对？所以很多都提到十个，那么又跟罗马帝国有关，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了，将来世界末日之前，会不会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出现一个十个国家的联邦？出现的时候，耶稣要再来了，没嫁人就别嫁了，快来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啊，很紧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70年代，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了，刚好十个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个，哇，十个十个十个，哇，那时候好紧张啊！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就不嫁人了。然后很多事情都不做了，准备耶稣再来了，因为十个国十个角，那剩下就是那个小角在哪里，因为十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叫做小角，这小角呢后来又吞并了三个国家，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的看谁吞并了谁。那现在欧洲共同市场有点麻烦了，现在已经到13个国家了，这13怎么办呢？那会不会变多，会不会变少呢？不知道啊。然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因为东欧局势瓦解，华沙联盟取消了，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开始有点变，不一定变小，有时候变大，所以总而言之这个数字啊已经不是十个了，所以大家又开始扑朔迷离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引起很多的猜测的地方， 同样的，第七章这边所说的，你可以用这样的对称的方式来看，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但是也许更好的说法也是一样，他没说的就别猜，不一定这个是那个，不一定这个是那个，虽然看起来都很巧合，但不一定他就是。他所要表达的其实也是人所建立的国度，因为这些四个怪兽啊，包括这个小脚，然后等等等等说夸大的话，然后最后呢，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一个亘古常在者，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是火焰，其轮乃烈火。然后一堆一堆堆的，然后第十三节提到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第七章第十四节是整个但以理书最中间的一节，因为十二章哈，第七章的最中间，那第七章的最中间的一节就第十四节，所以这个是整个但以理书的最高峰。有一位好像人子，荣耀、权柄、国度都是他的，这但以理书的最中心的主题，最中心的信息。那么其他的这些都是人的国度想要与这个对抗，但最后得胜的是这位好像人子的，这是关键的问题。其他的这个是不是那个，这个是那个，都变成次要的。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表。时间的关系，我要把几个你们讲义上提到的一些东西，我可能没有特别提到，我再补充说明一下，那我们就要结束。在你讲义里面哈，关于但以理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但以理这个名字，神是我的审判者，但以理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但以理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神人子，这位基督是真正的仲裁者，真正的审判者。然后第二个问题提到的但以理服事的王啊，第一个王，当然整个朝代当中的王的名字绝对不止这几个，我圣经上列名字的第一个当然是尼布加尼撒王，这很有名的。第二个名字是在但以理书的应该是第五章所提到的伯沙撒王，伯沙撒王，伯沙撒王。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是大力乌王，这是第六章所说的，第六章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那个王叫做大力乌王，三个名字。那当然你看这个连带，你就发现中间不一定是连贯的，伯沙撒王跟尼布加尼撒王之间有个空档，因为伯沙撒王不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伯沙撒王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孙子，不是儿子，中间还有一个儿子，是伯沙撒王的爸爸。所以因此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曾经有一段引起很多人兴趣的一段经文，是提到他不是看到有一个怪兽写字吗，他就是请但以理出来。但以理在解释的时候之前哈，伯沙撒王说，如果你能够解出这个谜，他说我列你为通国第三个第三高位的人，然后送给他金银财宝等等。因此第三，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是第三呢，不是第二、第三、第五、第四，不是第三。那么而且伯沙撒王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对，引起很多的争论，觉得是不是伪造的。那么考古学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考古学终于发现巴比伦的一些其他的记载，找到了这个名字伯沙撒王，也证明了最后一个巴比伦王就是伯沙撒王。可是他在位的时候，他父亲还在世，他父亲还在世，直到父亲的晚年迷于各种神秘的宗教，所以不在皇宫里，也不管朝政，叫他儿子去管，所以父子同朝。只是呢，爸爸跑到深山里面去修道去了，名义上太上皇，真正掌权的是儿子。所以因此如果他立但以理做宰相的话呢，通国列第三，因为老大是他爸爸，老二才是伯沙撒王，第三大了，他只给你第三了，最高就是第三了，不能再高了，对，所以原因在这里。所以中间有一个空档，就是有一个王在中间的。那么第三个是大力乌王，这是波斯王。接下来一题是提到但以理了解解了尼布加尼撒王什么梦哈，这边我已经说了，一个是第二章的那个具象的梦， 那么第三个是第四章里面一个梦，是谈到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发疯的事情，发疯的事情，就因为他骄傲自大，所以发疯的事情。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提到第三章但以理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的事情。那么那个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但以理不在，为什么不在不知道，总而言之是三个朋友但以理不在，三个人被丢到火窑里去，因为他们要求所有人要拜金像，三个朋友不拜。但是这三个朋友回答的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有一句话，当他们要被丢在火窑里之前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拜，然后在第三章的第17节18节，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他的信心一方面相信神会救他们，火烧不死他们的，可真正的信心是十八节的第一句话，即或不然，就算是我们被烧死了我仍然不拜。基督徒的信心，如果我们有生病，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我相信啊，这也是个信心。可是你的信心有没有到一个程度，像这三个朋友一样说即或不然，即便我的病要了我的命了，我的病没有得医治，我仍然不改其志呢？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是一种说我相信神一定医治，神一定医治啊，就发现神没有救我啊，我好失望，哎呀我对神啊真的是很失望透了，那就不叫真信心了。真信心是我相信，但即或不然我还是信，这叫真信心。那神当然拯救了他。今天基督徒在祷告当中，在信心的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有时候把我的意愿把我的期望转化为我的祷告，转化为我对神所要求的，然后变成信心。有些人叫宣告，我对于宣告式的祷告呢，总是有一点点，我不敢说绝对不对，不过我想说有点保留。我可以替神宣告说，神已经一定会医治你的，神一定会解决你的问题的，你一定可以解决问题的。我想要稍微有点保留，你怎么知道？那万一没有呢？如果你能说即或不然 ，OK， 如果你能说即或不然，那么我想你的信心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基础上。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有这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当然，其中有一个很有附带的一个关系是在火窑里，尼布甲尼撒王看见这三个人没有被火烧死，在火窑里面行走。然后呢，他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在第三章的第25节，有第四个人跟他们一起走，相貌好像神子。当然有些人说这是天使呢，还是耶稣基督在旧约中的显现，都有可能。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说是旧约中的基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历史书当中好几次提到过，耶稣基督是在新约的时代降生为人，活在人间让我们看见，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只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这位圣子，难道在旧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听过，这忽然间到新约上蹦跑出来了，还是有？那通常我们说在旧约中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出现过不止一次，只是那时候不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必须是成为肉身，而且在人世间是完整的走过一段时间，从生到死的。那么只是现身，然后又不见了，那就不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在耶稣身上这段时间是有的。旧约中就是出现又不见，所以约书亚见过这位基督，他成为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向他下拜，这不是天使，天使不能受人下拜的。在但以理书中这位好像神子的也是一个，那么当然亚伯拉罕也见过等等，很多人见过。最后一个，我想时间上的关系我只能最后讲一下下，也是在你们的图表上有的，第48页70个题。那么我想这个说明很清楚，所以我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70个题就是有一个预言啊，预言，那这个预言是在第9章记载的。 这个预言是提到什么呢？它内容是说，因为这是从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因此是对犹太人讲的。他说：“对了，你本国之民，24节啊，第9章24节开始，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这是整个的目的。70个期，至圣者，高至圣者，这就是基督的意思。啊，提到这跟基督有关的一个预言，而且能够赎尽罪孽，所以因此跟基督是非常非常有关的。然后怎么开始算呢？他说从25节，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者有受膏君，就是有基督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然后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是整个但以理书预言当中最 amazing 的一段，也是当时最引起我兴趣，然后写但以理书的这个介绍的原因。这个七十个七开头从重建圣城开始。我们读过尼希米记，你就知道这个下诏重建圣城，就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那尼散月是这个他们的立法里面的这个，应该算是他就是换成阳历来算的话是12月啊，12月。那么因此是我们的所谓的12月，可是他这个不是12月，应该算是用阳历来算的话，他们推算是他们的9月还是12月，然后换算成阳历是纪元前444年3月4号，或有一种说法3月14号，他们可以推算。从这个做起点，然后有7个期，62个期，一共有69个期。69期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被剪除，就被杀。那好，69个期，你很容易算，69乘以7等于多少年嘛？那从纪元前444算到耶稣死的时候，大概是纪元后33，能算出个年代。可你算出年代的话，发现不太完全对。原因是你要怎么算？69个期，犹太人的一年是360天的，不是365。那每隔几年用闰月再补回去，所以360天算一年的话，那么69个期乘出来是173880天。那么如果你从纪元前444。或445，这样算到纪元后37或32，两种算法都一样。然后乘以365天，然后加上闰年，加上闰月，哒哒哒哒哒，加起来173880天。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年代如果知道，然后是逾越节，所以很容易算出月份跟日期。所以这是一个应验的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到底起点跟终点怎么样算？不过大致上你可以说，误差极小，几乎可以到天数都是准的。这是一个预言的地方。可是69个期之后，最后一个期是未来的事情。那最后一个期所指的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末日才会应验的事情。那这当中有分成前面的一半跟后面一半。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今天因为开始比较晚，那么这段的内容也特别的多，所以时间花得特别长。我想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做个结束。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啊，我们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但以理这样一个人物，给我们许多的榜样、提醒，也从他所告诉我们许多的预言当中，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期盼你的再来。主，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明白、来了解、也来看待你所借的先知所告诉我们的预言。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